科医师还要再麻烦您下来是那个 Spresso， 不类似啊，类
13案
讨论案第13案。
那请大家看到讨论案13案，那沙汀里的这个药物哈，那这个药物是一个 tyrosine kinase 的 inhibitor， 那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主要是使用在有一个特别的染色体的变化，就是所谓的费城染色体变化，或者在基因上就是 PCR 没有这个融合基因出现的一个疾病。那它主要出现在两种疾病，一个是出现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或者是出现在急性的淋巴性白血病。那其实这个 Spresso 它跟另外两个药物 imatinib 跟那个 nilotinib 其实都是这一类的抑制药物、哦、那不过呢，其实这个主要的今天要讨论其实都是在儿童，那我就把这两个病分开来看。在 CML 就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给付了 imatinib 跟 nilotinib。 那这个 Spresso 其实它是做了一个临床试验在小孩子，原先它只能用在成人，现在它都要把它的适应症扩充在小孩子。那因为在 CML 的病人原来就 imatinib 跟 nilotinib 可以使用，所以它扩充在小孩子。在第一线使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剂量其实计算起来反而每天的 dose 可能比 imatinib 还有 nilotinib 来的便宜，所以在腺瘤病人，但因为它适应症已经扩充，价格实际上预算冲击实际上也甚至会是负的，所以这部分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比较有问题的当然是 pH positive 的 AL， 那 pH positive 的 AL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这些病人呢，实际上在以往 imatinib 跟 nilotinib 都没有这一块的小孩子的适应症，也就是说他的小孩子其实完全是目前为止完全是没有药可以使用。那不过呢，其实他在国际上的临床实验大部分其实国外都已经把这个药写入肝癌，不过呢后来把沙汀还是去做了一个临床试验，证明他的一个 overall survival 三年的 event free survival 就是疾病其实几乎已经控制的几率到达60-70%，相较于以往临床上我们对这些病人在小孩子的经验上来讲，其实大概只有20-40%的一个三年的无疾病存活，其实高的蛮明显的，而且国外其实已经都写进肝癌里面了。再来一点是它整体的人数其实也不高，我们可以看到讨论案的
13-7
这边，其实就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就是第一项这边，其实每年都有4-8个人，所以第一个是它的效果其实蛮好的，第二个是人数不高，第三个它又是单独使用在小孩子，那我们知道小孩子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专家会或共理会，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去替代，所以整体来讲它的预算冲击其实也只有到200-400万。那我们再配合就是另外就是其实第二项就是部分取代，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部分取代原有的药物，其实还是可以省一些钱，所以整体的预算冲击大概就是100-300万之间，那又是用在小孩子，所以我想这个药物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
好，各位代表好，谢谢。